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常胡思乱想，偶尔随便乱讲的如更小姐。欢迎收听工作访谈下班有约，这个系列就是邀请在各行各业服务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高智商非常厉害的沃特来跟大家聊聊他的工作。那先请沃特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那个沃特，然后我目前是在半导体产业界，然后做那个 RFIC 的设计师。
那想要问一下，什么是 RFIC 的设计师啊？那这个工作就是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是什么手机、平板还是电视？
RF 的话就是 Radio Frequency 啊，就是无线电的意思。那个我们就是专门在处理高频讯号的电子问题，这些工程通常都用心在通讯上面。 IC 的话就是 Integrated Circuit， 就是机体电路。这个在台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把电路一直缩小，缩小到非常小，到手机平板上面。 RF 工程严格来说它其实是比 IC 好古老。 RF 的话就是它是在19世纪末，也就是120年前人类开始发现无线电可以做传输的时候开始，就想象这传播工程上面就是也会有一个无线电 接收机。一开始最古老的 RF 工程师就是在专门在做船啊、基地台那些的通讯设备问题啊。
那我想要问问，这样子 RF 跟 IC 是不是一开始其实是不相关的东西啊？应该说是分别发展的吗？
对，一开始是这段起源的话，就是讲说，就是一开始最古老的时候是一个叫物理学家叫赫兹啊，他在实验室成功做出说，就是人类第一次无线电传送。然后后来意大利电机工程师马可尼嘛，他发现说，就是他觉得电报这种东西应该可以用无线做传送，因为当时还人类还是在用比较费功夫的那个有线电传输嘛，他就想说，他就一股脑热血下去做下，说很多人做成功，结果后来真的做成功了，然后拿下诺贝尔物理奖嘛。赫兹他也很可惜啊，就是在拿诺贝尔物理奖之前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只有马可尼在拿。那重点来了，那为什么 RF 独立出来？因为他 RF 他有太多问题跟电子电路不一样了。我做个比喻好了，假设你今天拿一条绳子，然后绳子一端挂在那个窗帘的滑轨上面，今天你的手往右边或者往左边一拉，滑轨的端点几乎它跟你的手同时往左或往右，但只会差几秒钟而已。但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手快速摆动震动在那边一直震，你会看到绳子开始出现了波动，然后你看到滑轨上面对面端点的话，你会发现端点的那个位置跟你的手的位置不会同步了。这原因在于说绳子它本身有反应速度，你的手摆动太快了，所以绳子来不及反应就开始有什么出现波动性了。这个问题就是反映到，如果这个案例你换成电线的话，你就理解了。电线也是一样，电线它本身反应速度问题，像假设好了，就是今天如果是家庭用电，如果是60赫兹的交流电的话，一般电线都能来得及反应的，电压打多少，电压出来它就多少出来。但是如果今天你换成高频率的讯号的话，电线真的无法反应，它整个线路会出现所谓的波动性。出现波动性的话，那等于是说它线路开始会出现折射跟反射的现象了。这情况都非常复杂了，这就是我们RF 工程师要专业处理的地方。 IC 工程我相信网络上有很多科普文了，有个书我很推荐，它叫肖克利与巴范图，它是用高中的理化程度去讲说当时半导体的发明。其实当时半导体发明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因为 RF 的需求，当时 RF 工程师他们需要用真空管去放大电讯号，因为电磁波在大气传送的时候到天线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非常微弱的讯号了，所以当时需要放大讯号，然后让你讲话的时候的或者是电视的画面或者是以前的广播那些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古老的广播电台他们都有真空管的那些零件。那真空管零件它其实是非常昂贵又脆弱的，它是用玻璃然后去抽真空然后去制作的，是非常昂贵的。这一切源头就是成于当时贝尔实验室有个物理学家叫肖克利，二次大战的时候他突发奇想，想说能不能用半导体来取代真空管。后来战争结束之后，肖克利他就去回到贝尔实验室，找了他同事巴丁跟布拉顿一起去做出来，然后这个发明他们叫电晶体，因为他们当时做出这个电晶体然后非常轰动，然后马上就拿下诺贝尔物理奖。但是肖克利他这个人争议十分大，他没有实际参与制作，他都只是嘴嘴一下而已，然后都是其他两个下功夫，然后后来他们心结也越来越重，不愉快了。其实贝尔实验室他留下来的成果报告书你会看到上面只有巴丁跟布拉顿的签字，他们不想让肖克利分享成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是还没。肖克利他发明电晶体之后，他觉得说他可以跟某一位韩总一样嘛，就是妄想做出豁出的去前进的来的这种电晶体发大财的梦想嘛。他也不想跟贝尔实验室两个讨厌同事一起工作嘛，于是他就离职去创业。但是肖克利把创业过程想的太简单了，你从一个发明到商用大量制造，这过程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他一些惯老板的行为，导致他原本招募进来8位重要的部下全部后来都离职叛变了，都出去创业，结果后来是
他这八位部下成功把电晶体商用化，然后做成民生产品，然后拿出去卖。八大胡之一其中有一个人叫诺伊斯。诺伊斯他在创业过程中，他在做电晶体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他说能不能我把电路越做越小，做成一个晶片或者是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IC 电路啊。然后诺伊斯他很厉害啊，不过 IC 电路是在很晚的时候才颁发诺贝尔物理奖啊。诺伊斯他后来在2000年颁奖之前已经过世了，是另外一位工程师叫基尔比去领奖。我觉得巴汉图的故事是值得一看的啦，因为他不只是创立半导体行业，他让整个矽谷从一个沙漠变成一个全球高科技重镇。你现在看到矽谷的很多公司几乎是巴汉图在技术上的转移，或者是在幕后端创业投资基金去做出来的。日本第一个引进半导体技术其实是 Sony， 其实当初也是从巴汉图这边，就是 Sony 的人派过去矽谷那边去学的。我们现在看到台积电，台积电也是源自于那个 RCA 嘛， RCA 当时也是跟巴汉图他们去学的。其实这都是有技术源头的啦。创业基金的话，就是最著名就是苹果电脑嘛，整个故事很精彩啊，那个书里面都有讲，我就不仔细讲。回到我们 RFIC 的话题，现在的半导体产业的话，大致上结构来看，有上中下游。上游是我们 IC 设计，就是我们只负责出图，台湾最大也是联发科，然后外国最厉害就是高通。中游的话就是制造，做 IC 纯制造，像稳茂跟台积电就属于这一类的，他们只需要把良率搞好，东西做出来就好，交材就好了。再来是最下游，最下游的就是封装测试，像日月光细品就属于这一类的。刚出厂的 IC 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就是你想要把一片晶片就是做塑胶封装，或者是上面的电线那个端点其实十分小，电线用很细的晶线拉出来，拉出来到外面实际电线做结合，这也是他们封装厂专门在做的。那这一系列的测试我们称为上中下游，我们叫半导体产业链。之后有所谓的系统厂，系统厂就是半导体业的客户，他们会把半导体厂一系列的零件买过来组装拼装在 PC 板上面，就是做成我们实体的，就是手机的实体的那个芯片，还有那个电脑平板那些实体的 PCB 板上拿出来卖。系统厂这个行业也有代工跟设计的差别，台湾大部分的系统厂都是代工厂，我就不说是哪一些，大部分都是血汗产业。那外国的设计厂的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嘛，像 Sony 苹果他们这些都是做设计的。目前 IC 设计啦， IC 设计的话主要就是也有分两大类，一个是数位 IC， 另外一个就是我做的就是类比 IC。 数位跟类比最大的差别就是数位它只做它的电压讯号就是0101，就是有跟无在做运算，它主要在做数值运算。类比不是这样子做，类比就是像我们国中理化算的那样嘛，多少电压多少伏特去运作。数位 IC 的话就是现在运用需求主要在做计算晶片，像现在很夯的就是常来台湾夜市去逛街的黄仁勋嘛，辉达的黄仁勋嘛，还有那个来台湾的访问那个 AMD 朱峰之嘛，都是在做数值晶片的啦。这类的需求它的名声市场非常大。而我做的类比 IC 是目前类比 IC 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我现在做的那个 RF 高频讯号的，另外一类是电源的，电源主要是做高功率处理的。目前薪水排行榜的话，数位 IC 设计师我老实讲他们还有韧体工程师是比我还要前面的。数位工程师就是专门在做数位晶片设计嘛。那韧体的话这边我就补充说明一下啦。韧体的话假设你一个数位晶片设计出来对不对，它还不能跑市值运算，这时候就需要韧体工程师把软体灌进去，也要成功能叫出来去运作，这部分就是所谓的韧体工程师去做的。我的 RF 工程师只排名第三名，其实市场需求是最现实的，因为没有一个晶片是不需要功能计算的，所以数位晶片的话就是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 RFIC 的问题太难，就是需要有人解决嘛。RF 原本只是半导体的使用者，只是零件而已，原本两个界限很明显嘛。可是后来那个什么高频讯号处理，然后或者是半导体制造业，他们最后东西越做越小，小到后来就是他们想要把 RF 线路放在晶片上面，手机 WiFi 他们都要收发讯号嘛，所以半导体业者不得不面对说一些高频讯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把我们这些 RF 工程师挖到半导体产业这边去做了，然后现在我们也从使用者变成制造者。
非常谢谢沃特，沃特就像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叙述了非常多的资讯。那我想要跟各位听众说，如果你有一些听不懂没关系，我有另外一集是补充的，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物理学家，然后还有诺贝尔奖得主。那物理方面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我再请沃特更详细的解释一下。虽然他已经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不过我相信应该有些人跟我一样是有一点问号的。好，接下来要访问沃特，你可以用一段简单的话让我们平民百姓认识你的工作吗？虽然你刚刚已经有就是一直在科普说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有没有更清楚一段话就是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一句话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
这个好险我有偷偷先查了资料，因为这个是徐志摩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他的原文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那我觉得这一段话是一个非常看透人生的叙述。想要问沃特为什么会用这一段话来形容你的工作，还是说是以前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让您觉得说你的 RFIC 设计师这个职业是这样的描述？
主要是我大学上实验课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说，老师他讲一句话，他说物理这个东西要玩的时候要看你选什么物理量，或者是用什么物理效应去换你想要的东西，不管什么用的物理都有它的代价要去付出的。老师后来就讲到了，他就说那做实验是什么？做实验就是搭好你的舞台，请上帝去表演。我听到老师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我小时候是在田里长大的嘛，我就想到我们家以前田里附近那个庙，晚上的时候会搭起那个布袋戏的舞台，演戏也给神明看。我就想到说，就是科学家跟庙工啊，其实两个都是有一样的地方啊，他们都是在跟神讨价还价了。啊，差别在于说什么？庙工一个是用信仰嘛，另外一个是用什么？科学啊。我出社会之后做 RFIC， 很多参数几乎都是用物理的原理，就等价去换来换去的。市场有什么需求，你就去做什么取舍，去物理参数去换嘛。那有些东西其实你注记上就是做不到嘛，或者有些东西也可能做到。东西做到或做不到，这些东西你都是要试过之后才能下定论。所以这个问题也来了，那你要试的话就要花时间了嘛，所以时间赛跑也要做取舍的。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句话，其实是我第二份工作离职的时候，我去九份活动玩的时候，当地人跟我讲吴念真这个人，我回家看他网络演讲，我才听到他讲的。其实我当时听他这句话，我真的恍然大悟，不是只有专业上物理的东西在做取舍啦，人生心态上的取舍也很重要。第二份工作是在那个公家机关嘛，中研院上班嘛，当时我做研究助理啊，薪水只有40000啊。啊，为什么我会去？因为当时他骗我说，就是做研究的成果可以拿去申请外国博士班，我傻傻过去嘛。结果也很好笑啊，就是最后研究团队五个人，走到剩我跟两个大学专题生，然后我一个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因为做到晚上12点嘛，补习班的时间是开在什么7、8点嘛，他最后也没有照约定让我去补习啊，我要补英文补习班嘛，考托福嘛，最后我也是过劳离职了。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在想说我是不是就这样失去去国外的机会啊。那后来我是听了吴念真的话之后，我才把这些暂时放下了，就是真的好好接受啊，这真的是失之我命啊。结果后来换另一份工作之后，也发觉说这有他道理在，这个后面我会讲。当时我也在想说有没有做不好，但其实我后来看了吴念真很多故事啊，像什么像斗赏嘛，烈焰风尘嘛，这个我后来一口气把它看完了。我看了吴念真他小时候的故事啊，他说他在矿坑，他一个矿神长大的小孩，他念大学毕业，然后又在演艺圈拿了3金哦，金马、金钟、金曲嘛。你看这个成就，现在没几个，现在台湾没几个艺人做到嘛。那换过来换到我案例上好了，你也知道我们出生的高中是个社区高中嘛，啊，我又是一个台中太平的一个乡下人嘛，我爸妈只有国中毕业，这种算是这种庶民家庭，一个人走到中研院已经算奇迹了啦，对啊，就也算是得之我幸的啦，也不能说我做不好了。
沃特的回答让我觉得他就是个非常故事很多的人，所以未来一定要再找机会来跟我们聊聊。我特别好奇中研院那一块是不是有什么秘辛，沃特是有签什么保密协定的吗？未来有机会跟我们聊聊这个吗？
其实那个里面这个东西，就是公家机关待过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就是这真的是体制生态上是有很大问题啊，就是最基本的好了，就是要有预算嘛，有钱才能做事嘛，就是总是要碗饭的嘛。执政者比较喜欢哪些预算，他们就是会批准。如果你的东西不是预算的话，那就是无法批准。像我当时啊，其实我当时是被找过去的。我当时当兵退伍之后，我以前老师就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就是上面的人就是要做量子电脑。其实我当时觉得国家要做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使命感啊。我当时觉得说被国家动员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报到第一天才跟我说单位解编了。当时我们是做实验的，就是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量子电脑有实验跟理论这两块。如果你是做实验的话，那个要耗费的成本非常大，因为我当时是专攻雷射光学的，当时要做的时候是雷射光学方式去做的话，成本非常大，可是也不能说没资源做。当时他们有列一些教授的人名单跟人才，我觉得那些人做得出来，如果当时真的干下去的话，现在该做出来。我觉得后来那个做理论的人嘛，他们就说我把程式码打好，然后去跟外国租量子电脑，然后我把程式码送到外国那边，他们是送到 Google 那边啦，对吧？ Google 那边运算好之后把成果换过来，这样就有成果了啊。我为什么要做个量子电脑出来？ 他们觉得这样讲比较合理。当归解编之后，我就临时被调到其他组嘛，因为当时我想说那解编也算了嘛，我的目标我只要出国留学而已嘛，我只要有东西成果做好了，就后来是考到最后国保离职了嘛。可是我还是非常尊敬当时做实验的一些老师，他们坚持到现在，因为他们后来争取到说，就是现在做实验的量子电脑团队他们转移到那个鸿海研究院了。鸿海研究院当后来把他们整批人全部挖进来买进来了。虽然郭台铭你看他现在在选举上也是做成那样，可是我不得不说了，就是他的第二代接班人啊，第二代接班人其中有一位是交大电路系毕业的，他后来成立一个鸿海研究院嘛。其实我觉得台湾非常需要这种基础科学的能量啊，因为鸿海研究院他专门做研究的，除了专门做研究之外，他这些基础研究也是要，因为他是私立的研究院嘛。台湾其实非常缺少私立的研究院，我不得不说啦，就是基础研究最好最有效率的话还是要请私立单位来经营，因为私立单位是金钱至上嘛，所以金钱至上之下做基础研究，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有投资报酬率的。像刚前面提到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它也是私人机构啊，所以它发明什么电话嘛，什么八元半导体，这一开始他们都是市场需求去搞的。所以我觉得台湾非常需要这种私人单位啊。那他们现在除了搞量子电脑，还有搞那个电动车啦，环保绿能发电，他们也有搞了，很多元哦。
好。沃特真的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人，我们小小的顶一下就听到了不得了的秘辛。那我们还是再回来，我们今天主要我们聊 RFIC 设计师，想请沃特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辛苦不辛苦那真的是相对的问题，像我之前待过中研院了嘛，所以我现在来 RFIC 我觉得这边哇真的是天堂每天工作八小时准时下班不像中研院做到十二点嘛，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在中研院疫情关系嘛，对啊，所以就是你也不能到处乱出去啊。那现在就是做 RFIC 真的自由度比较高了，是吧 ？RFIC 我们最主要就是也是我们是先跑电脑模拟啦，对吧？电脑模拟在电脑里面模拟好电路之后，然后再送去制造厂做样品出来，样品再送回我们实验室，再来我们会把样品拿去做实验测试。主要就是两份工作，一个就是模拟，另外就是做实验嘛。做实验看你设出来的参数跟你的模拟有没有吻合，对吧？做模拟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啊，可以验证很多问题。可所以模拟跑不出来的话，就是那基本上就是不能跑了啦。实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跟模拟差非常多，对吧？就是很多更多问题你还必须要克服啊。那真的跟打电动破关你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样请问这一份工作是不是要团队合作、啊、还是可以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就好，不需要经过讨论，然后也不用特别再去跟你们这个制作样品的厂商老板去沟通说你要怎么做，还是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你们明明就要怎么样的东西，结果那个老板根本做不出来这种问题之类的？
要常常沟通啊，像有一次啊，就是可能做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当初模拟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子可以模拟出来，可是后来实作发现说就是制造厂那边真的有什么问题，可能制造厂那边有什么问题，然后这时候就必须要跟他讨论一下。对制造厂来说啦，我觉得像是大家都在写考卷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设计工程师都是在写考卷，然后去找制造商对答案，所以制造商他本身就是也要有一个口风紧的那种公司文化，就是他不可以随便跟别人说哎、欸，今天 A 公司 A 设计公司做什么，今天 B 设计公司做什么，他不可以，他口风要很紧，他不可以这样乱搞。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太恼羞成怒，说什么就是啊，就是我们这边没什么问题，怎样怎样的，不会。就是他会觉得说这是个 debug， 就是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他改进之后，他其他设计厂也可以改进嘛，他可以赚更多钱出来。当然啦，对现场的制造工程师来说，这是一个血汗问题。
这样就会想要问到，如果卡关的时候沃特会怎么样来找灵感破解这些卡关的问题？因为沃特说要一直在破解关卡嘛，也要一直沟通，你是会跟同事讨论，还是找同业的朋友聊聊，还是就像刚刚说的，其实这个不太有办法去聊聊，因为怕会泄露彼此公司的机密之类
的？基本上就是真的会有泄密的问题啊，这个生态真的属于后者啦，就是我们公司外真的是不会互相讨论，那个细节很多很关键。我们在外面讨论的几乎都是课本或者论文公开的东西啊。RFIC 这个领域其实非常现实啊，在这一行的话，如果你知识不增进的话，就是可能会被淘汰，因为这行的知识它需要非常多也非常广，所以你要有非常多的创新。如果你跟不上的话，这种会被淘汰。那个讲真的，就是要增进很多方式啊。
那这样子沃特是进到这个产业才晓得说他因为变化很快速，所以要一直吸收新知，还是说你原本在学校就晓得 RFIC 本来就是一个多变的产业，是需要不断的自学的？
我本来就会自己自学的啦。我小时候是棒球迷嘛，有一个退休的大联盟选手叫铃木一郎，他曾经说过，就是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顶尖的话，那第一个最大前提是你必须要十分热爱它，你要有热情。再来，我以前个人观念啦，就算学校毕业了，我还是会自己会固定复习以前的物理系的书或者是工程科系的书，对我自己的要求啦。我出社会之后，我还是会就是会自我精实锻炼。会有这个观念，因为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国小的时候是个棒球迷，看棒球的人其实都知道嘛，就是我们的棒球常常输韩国跟日本嘛。但其实我们高中棒球，我们的高中生哦，是完全不输日本跟韩国的。可是那为什么进入职棒之后，那我们的职棒球员会被日本跟韩国打假的？其实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看数字嘛，目前台湾没有人在我们大联盟，韩国现在两位，日本现在超过五位了。这个因素我觉得有很多啊，其实最主要在于什么？是我们的职棒选手真的比较缺乏自我要求的心态。其实对应到我们现实念书也是一样啊，我们小时候逼太严了，长大之后就没人要求了，就自己不管了。我这么说你可能会很吃惊啊，我自己也看到很多四大中资被毕业的工程师出社会之后，就是也没有自我 要求成长了，就是过着一般人的上班族生活了。
那这样沃特都是用什么方式来自我进修啊？是看英文的文献吗？还是说去图书馆找最新出版相关领域的书籍？或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的跟同行讨论，但你们会复习旧的资料，有什么社团还是读书会之类的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方法真的不同啊。我主要是三个方法啦，第一个就是自学嘛，第二个就是去网络或者是回学校去弄嘛，对，或者是找救生救职员嘛，第三个是找学长抱大腿嘛。那个等一下我讲说为什么我自学是例外啊。那学校图书馆也很重要啊，网络资源也很多啊。我现在偶尔还是会跟在学的学弟要资源啊，有互相讨论也很重要啊。我 RF 领域我好像都是跟大学同学校学长讨论，但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啦，就是网络上有些 IC 设计课程，有些真的是假的，对，那要张大眼睛好好去看。然后通常政府跟公务员办的都是真的啦，但他只教基本功啊，剩下就看看个人造化了。
感谢沃特告诉我们要如何精进的小秘密。那想要再往我们的工作再来聊一下沃特的工作，因为讲到说好像有需要团队合作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团队合作大概是怎么样的运作法？
怎么说呢，前面我刚讲过嘛，我得到这份工作其实很幸运嘛，像不用加班嘛，然后薪水稳定嘛。但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去角度去看的话，为什么会觉得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很幸运的？第一点啊，就是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有兴趣啊。因为你知道大部分人出社会之后，其实兴趣跟工作是完全不相关的，很多人是被迫去工作，所以这份工作我很有动力去做。第二个原因啊，是这份工作跟我大学本科是相关的，因为我本身硕士班是专攻电磁波 RF 的，没有做 IC， 可是 RF 的。在台湾啊，其实包含大企业啦，其实很多人都是大材小用，就是出社会跟大学学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关两码子事情的。那地方甚至讲到说团队合作，我觉得我很幸运啦，就是我同事都会需要我，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就是一个需要的一种认同感跟成就感。你知道我本科是念物理系的嘛，对吧？工科的人训练的时候他可能知道方法，可是可能用下去的时候是错的，或者是原本预计错的方法因为既然可以用下去是对的，这时候再找原因的。那我们物理系就是专门训练要找问题原因的嘛，所以跟他们工作很愉快啊。就是我不知道方法，可是我知道要怎样找原因，他们可能知道方法可是也不知道原因，就两个人互相帮助嘛，是吧？所以我跟他们讨论其实是很愉快的。然后我们团队有五六个人啊，就是每个人负责不同题目啊，啊我们彼此也会讨论啊，啊我不会方法就问他们啊，啊他们不知道原因就来问我啊，就相辅相成嘛。我做这场其实我很享受啊。为什么很多人其实说什么就是在同事之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上班当朋友，然后 下班就是当不认识嘛。其实可是在我这边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其实我们下班之后也会是朋友。以前当过补习班老师嘛，学生那种求知渴望想要把事情做好那个眼神，我当补习班老师也看多了，所以我知道我同事他们在听我讲解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那种也是同样的那种眼神，很认真那种眼神。公司文化很重要啊，所以如果每天负能量文化，什么担心工程师偷你的学活啊，那种公司不可能经营的好了。我很讨厌台湾这种文化啊，师傅教徒弟是留一手那种，那个我很讨厌啊。因为真正厉害的人真的不用担心被偷，创造这种东西，这种原动力，这种 power， 真的不用担心被偷啦，就算你被偷了，你一定有能力做出下一代啦。
这样听起来沃特现在这个工作是蛮喜欢的，特别是关于文化这个部分，我觉得听了蛮感动的，因为确实我自己现在的工作场合是欢乐的，可是我之前的工作也有遇到像沃特说的要留一手，然后还会有人告诉你说对新来的人不用教太多，不然他会抢你的饭碗，就是整天都在提防别人，不知道在防什么啊。然后你真心跟他们做朋友，有时候会被背后踢一脚我不说现在，就是以前所以我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大家要活这么不真诚嘛，或是不开心。好，那我觉得沃特有回答到我后面想要访问的问题，就是在工作上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像是开心、难过、感动。我觉得沃特已经有回答到觉得开心，就是这种工作上的成就感，然后同事相处愉快。那可不可以请沃特分享一下觉得难过或是有点不太开心的部分？
也不能说难过吧，可能说感慨吧。我有一次在那个第二市场隔壁有个旧书摊，台中人这都知道第二市场那边很多东西也逛嘛。那我就去旧书摊那边要买一些工作要用工程书嘛。后来我发现哦，有一叠我们 RF IC 工程师可能一叠要用的，那个出版年份大概是民国九十年的，外文中文都有。那个一看就是可能现在我展览桌上也会放的那种。后来就想怎么整叠拿过来，后来跟朋友讨论就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这工程师过世了你知道吗，家人就直接把他丢过来了，就看到就是很难过啊。其实我仔细想一想，就是很多东西是你仔细想想之后，就是你会发现这其实背后就是可能很多故事啊，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啊，其实民国九十年嘛，那个时候流行的是什么，七月两千年啊，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嘛。但是那个年代理工界最夯的是什么，是资工跟光电嘛。资工系就是要做电脑研发嘛，然后就是我们当消费者都经历过嘛，就是网路的包现在变那么快嘛。另外一个是什么光电系嘛，最后就是两个就被什么被金融海啸还有网络泡沫整个打趴了嘛。所以民国九十年这个人如果刚出来当大学生，他就投入 IC 产业，当时那个年代是完全不行的行业，表示他很喜欢，他有热忱嘛，他走这种跟大家不同的路。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成功的人他必须做的踏出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要走跟大家不一样的路。如果他跟大家走也同样的路啊，我训练资工系，我训练光电系，然后出来就运到金融海啸直接被打趴了，那现在什么事都根本做不成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现在死还是活啊，如果他现在真的还活着的话，他现在真的是发了，因为现在 IC 产业真的太赚了。他会走这种路就是他真的很有兴趣啊，我想这样讲，有人认识的话我想都是他看看。
那这样我想要问问，因为讲到说有可能是已故的工程师，沃特有觉得说在这个产业一定要分享一个大家必认识的大神，你会推荐谁？不可以想太久哦，
想想看，
三秒。
拉扎比啊，他是一个外国人，他是美国一个电机工程师啊，他是伊朗人，他的身份背景算是非常坎坷，因为伊朗他在他那个年代发生伊朗革命，然后真主党上任，王室被推翻了嘛，你可以自己去查那段历史，波斯王朝历史，王室被推翻了，然后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独裁政府上任，真主党政府啊，一夕之间从一个民族国家变成一个独裁政府国家。他当时你可以查他出去留学的年份，他留学的年份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毕业，他留学年份是伊朗革命之后，这代表什么事情？他是逃出去伊朗，投入 RF 这个各个工作。我觉得他让我更感动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他当大学教授嘛，他当大学教授前，他还有去外面当工程师。他当工程师的时候，他去过那个什么，他去过 RCA， 也有去过一些，反正都是国防相关的。作为一个伊朗人，然后他愿意在美国投入一个国防行业。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啊，他可能也想要就是能不能回到故乡啊，因为他下个月还回故乡嘛。其实这要想到，因为我大学的指导教授，他去美国留学之后也在美国海军实验室工作。其实当时的外省人可能就是也一种梦想着想说，就是能不能回家。他可能想说，就是美军能不能带他们回家，回去伊朗或者是回去中国。现在看起来没有嘛，不管是我老师还是拉扎比好了，就是拉扎比当教授之后，我觉得他有个地方，我觉得他做人真的做太好了，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网络教学吗？他十几年前，他就是把他网络教学的影片全部无偿免费放在 YouTube 上面。然后重点来了，是他不只是教学教的非常好，就是他的课本也卖的非常好。就在 RF 工程里面，就是必读的圣经啊，他大学教授上课用的那一本就是拉扎比写的。他等于是说，你的老师唱的特别烂的话，没关系，拉扎比来亲自教你。我后来发现说，就是不只是 RF IC， 因为 RF IC 这是已经在电机系算是选修课本了，他连基础电子学他也有写，也有教学影片，一系列放 YouTube 上面。在我内心真的十分敬佩他了。他为了求学就是逃离独裁国家嘛，他也会想要帮助别人，他竟然无偿免费把东西全部丢在网络上给大家去看。打从心里十分尊敬他，对啊。
起来这个教授真的是有很了不起的心胸吧，就是除了他自己本业很猛很强之外，他也希望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很多人晓得，而且是无偿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他有没有考虑就是让我来出版他的书，这样我可能就发了不用再访谈了。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厉害。那我想要岔题，因为我想要访问沃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我一定要问问沃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家都说台积电的工程师薪水高，待遇非常的好，沃特你会羡慕他们吗？那你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们的工作跟他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啊，也没什么好特别羡慕的吗？因为他们就是用高工时换来的薪水。
我不会羡慕啦，我会觉得感觉有点感慨跟悲哀啦。前几个月参加我大学同学的婚礼，我竟然是我班上少数几位不用加班的不加班里面我还是领最多的。加班同学他们领的钱是我的2到3倍，但是他们不是过得不快乐，不然就是身体开始出问题了，有人还开始秃头了，30岁开始秃头，你想象吗？啊，不加班同学就是公务员啊，像行朗就是台电工程师，台电的工程师。我们同桌也有一位台积电叛逃到工研院的，他也是准时下班了。有些人日子也过得很不好了。当时婚礼过程中，我感慨什么事情？大家大学都是念物理系的，他们听我的工作内容，我跟他讲说什么阻抗匹配啊、电磁波穿透啊，然后讯号失真那些的。我说着说着发现什么东西，我看着他们的那个眼神，那个眼神里面就是仿佛他们回到大学那种对物理那种热爱的那种热忱，只是外表已经变成那种老路身躯的社会人了，就是他们已经失去灵魂了，可是听到我讲的时候就感觉灵魂又回来了。所以我前面还在说嘛，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嘛， 我真的很幸运了啦。台积电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是说轮班加班有很多钱，健康牺牲，对不对？这样我觉得牺牲最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已经失去那种求知的灵魂了。
听沃特的分享，应该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对生活的选择吧。如果想要薪水很高，那可能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会失去的。那沃特很开心，他现在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然后也很享受的工作。那想要问问您，对于这个要进入产业的小菜鸟，有没有什么建言？比如说要什么心理准备啊，还是就是要好好的去自学，然后吸收新知，不然很容易被淘汰之类的吗？
先讲，如果你已经是大学毕业或硕士班毕业，就是出社会的人，那你要怎么进来这个产业？第二部分我会讲说，如果你大学还没毕业前，那你想进来的话，那你要怎么进来？
然后这个很重要哦，
对啊，
超前部署的概念。
没办法，现在内卷太严重了，就是大家都想进来电子行业嘛。啊，电子行业自己里面内部又有金字塔那种阶级问题啊，然后大家都想往金字塔上面爬嘛，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大学加硕士6年没浪费时间的话，我是觉得能做做多少就做多少了。但我还必须要说，如果你做其他行业，然后就是你觉得就是薪水还不够的话，那个真的不要怪你自己做错误选择，那个是我们台湾的生态真的是有问题了。如果你不甘心的话，那可以去外国做同样的工作，领的薪水说不定比在台湾做电机的还要多。
嗯，好，那沃特要先跟我们分享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在就是你已经出社会的状况要进到这个产业要怎么努力。
对，没错，基本上啊，第一个，如果你是本科生的话，我们讲的本科生就是你是电机系晶片设计组然后做 RF 的，那你就是本科生，你基本上100%稳上了，因为市场一直扩张，然后人一直找不够，电机系本科系的人完全供应都不够了。你只要是晶片设计组做 RF 的，你只要是这个学历，你几乎马上就能丢进来了啦。相关科系的话还有一则啦，就是你如果你是电机系天线组的话，那我们也是会招进来，还有物理系微波组啦。如果你不看学历的话，如果看社会经历的话，如果你以前在系统厂代工厂或做过 RF 电路的话，你不是做 IC 的，可是你是做系统厂，你做 RF 的话，那我们也是会收啦。
听起来这个产业其实对于科系还有过去的经历是会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一些才比较容易进去，如果完全没有关系的话，感觉就有一点困难咯。
对，没错，但是我必须要说了，就是如果你是要做纯设计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困难。还要说就是，这一行的相关领域就是相关市场也是蛮大的，就是很广。举例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相关领域，第一个是仪器商嘛，仪器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很多零件，所以零件供应商那个你也可以去，只是薪水不可能不会像我们那么高。我觉得啦，如果你在这一行混过时候进来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像零件供应商，就我知道的，他们很多零件是需要很精密的机械协销，所以机械系的人他们会收。然后仪器商的话， 仪器商我就觉得很广了。像我遇到的仪器商就是很多他们都是外商，在台湾都有代理厂，他们甚至还有人教你怎么，就是你要买什么仪器，然后他帮你用好软体一整套系统就是做给你。我当时遇到的是那个 GIT 世界仪器啊，世界仪器他们有做这种服务。像做这一行工作的人，他们的那个领域就很广了，像资工、电机、数学、物理他们全部都会收。只要你会自动控制或者是量测定义问题，那都是需要物理系嘛，或者是打资工的人过去弄嘛。还有一种是专门做那种通讯协定规格的，那个就是属于通讯系的。但是我也有看到电机系跟资工系的人也会过去研究说通讯协定讯号他们要怎么弄，怎么合乎规范。我刚第一个说的是只限定在 IC 设计的，但是如果是 IC 设计相关的，像我刚说的这三个行业就是超多领域的都可以过去了。通讯协定它会规定说第一代是什么东西，第二代是什么东西，所以像我刚说的为什么人会不够，原因是因为说每到下一代那个技术需要更高门槛的，你就需要投入更多人下去研究，就业人口一直都达不到市场需求啊，它是一代到一代到下一代会一直慢慢投入啊。目前整个趋势是这样啊。
刚刚沃特讲的是关于说如果你已经出社会的状况，那如果是说你现在还是在学，你还是大学生或是你还是硕士生，但未来想要进到这个产业可以怎么样个多努力法，比如说哪一方面的课程或是哪一方面的研究办法需要多加去学习或是加强的。
我先讲我自己的，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不是电机系本科的，可是我学的东西在 RFIC 上整整6年都用上了，我很幸运的就是学校的训练没有浪费到我的时间。然后该怎么说呢，我给的建议是给比较热情有兴趣的 人参考啊。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求一份安稳工作然后进来 IC 产业的话，那我是建议你进入电机系然后晶片设计组，就是安稳的接受完相关训练然后就是过来这一行安稳工作啦。如果你有热情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下一代路线。第一部分啊，就是不管你是电机系还是物理系还是资工好了，你要会什么东西，这要牵扯到说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大专的教育嘛。先讲第一部分好了，理工科系的话你会的功夫就是分两类，理论跟实作嘛。可是我必须老实说，就是台湾的大专院校的生态就是实作完全不行，真的完全不行。我们的大学四年加两年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实作时间就是只有后面硕士班两年而已，他大学四年都不知道在干嘛。甚至还看过就是他硕一在专心修课，然后硕二才开始在专心做硕论的实验跟实作，你有可能看到一个实作经验只有一年而已。
对不起，我想要打岔一下，沃特这边有提到说实作，那请问实作到底是什么样，是指动手做实验把这些东西实际套用到东西上面吗？
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是进入实验课，然后实验课老师发给你讲义，然后你按部就班照讲义上面做完，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可是我们产业要的不是这种人，你实际面对状况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发讲义给你，我们会希望你说你有没有办法在前线你自己找办法解决这种需求。要在学校里面训练的话，那最好方法就是大学部的话，就是你就是去跑专题，你就是先跟教授当学徒做专题生，其实等于就是把硕士班你的基本功夫就是你用大学部大三大四的时间去弄。基本上我觉得大三大四去跑专题是比较适合，大一大二你就先专心修课了。但我知道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就是会有问题啊，因为台湾的大专生态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说就是我们的填鸭式跟社群主义还是挂帅，特别是中资辈以下的学校，就是他们都是补习班在抢占的市场，时间很公平嘛。你如果花时间去补习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想要做实作了，没有人会想要跑专题了。我们也很为难啊，我们到底要该要求这个社会新鲜人到底是要求他的学历还是要求他的实作经验？我觉得这完全是看公司文化了，看他们到底想要怎样的人。但我必须说了，就是我个人啊，我是走专题这条路线的，我不是走补习班考试的。所以如果你是走大三大四你有好专题的话，那你的实作经验是四年，我们产业界会非常非常在意。如果你是四年可是其他硕士班的人是两年，那你的起跑点是赢人家非常多的。我就可以说啊，就是进入到社会的话适应力会非常快，因为你知道很多仪器基本上要怎么弄，然后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做出来，或什么东西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有两年基础那真的差太多了啦，同时准备专题又准备考试，这个几乎是两头烧了，不可能。本人的话我是两年专题做完的，然后我自己再延一年再准备考试。有的人是运气好，他们拿专题去推甄，然后硕士班就上了，又省下一年的时间了。我刚说嘛，有热情有兴趣的人就是走这条路，因为你要成功的话就是你要走的路真的要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去补习班的话你要走不一样的路，你也可以去补习班然后去考四大的晶片设计组去做那些的，对，你也可以这样刷学历，这是一条捷径，你可以这样走。产业界的话会比较希望说你有经验的，然后硕士念完了然后再进来，看你走哪条路。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建议你是走专题这条路。再回到啦，就是刚讲理论跟实作嘛， 理论的话我必须说啊，就是不管你念电机系还是物理系啊，就是你是否会遇到会教的老师，那真的是完全是运气问题啊。然后第二点就是你现在在补习班，现在补习班挂帅升学主义挂帅的前提之下，很多大学的教学他们也都是解题目为主。你会在台湾的教育现场你会看到说很矛盾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想当工程师，你要成为一个好工程师的话，你物理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可是大家都非常不重视物理这个基本功。你做理论部分的话，你功夫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式，另外一部分就是图像。你要会从公式里面挖出物理图像，跟脑袋里面你要会想象物理图像，然后用公式去描述它，这两个基本功你是要融会贯通的。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是物理系要做的事，可是在我眼里认为，就是只要是物理相关的机械电机或者是土木，大学毕业四年你就应该会做到这个事情，我是认为就是很共同的基本功啊。但是这种基本功你说填鸭式教育的话，那种考试教育我觉得不可能训练好。我们当时怎么训练？我们当时是大一大二前两年，就是教授逼学生上台，我们就直接在跟教授互相辩论，然后下课交报告，我们是这种高强度下去抄的，对吧？
这样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吗？因为以前的训练方式并不是这样，结果到了大学之后突然要变成说对于这个学科或是对于这个知识你必须要有独到的，甚至是你有完全的见解你才能辩论，不然全部都是漏洞百出啊。因为我只知道课本上怎么写，我完全不晓得怎么图像化。我有遇过他就只是把直的坐标跟横的坐标转换，然后叫你把图再画出来，就有人不会耶，因为他以前都是背这个图就是长这个样子，你现在突然叫我转换我不会。
对，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会被教授我讲难听点是逼问啊，但 讲好听点是训练，就是说为什么课本要这样写，或者是为什么我要采取这个方法，
就你要条列出、
就是、
比如说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或是不用其他的图来画嘛，对不对？
没错，就是教授会问这一个，或者是说这个公式的注解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然后你去看其他的书他们是怎样写。
那沃特在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的时候，你觉得训练的成果是好的，但有没有很多同学受不了这样的训练方式？
会，像我们这种训练当初我们是分两个班，一个班是专门做这种训练，进来之后你通过的标准就是 你只要不要离开你就是通过了。
那这样你有多少同学留下来，还是超多阵亡的？
我们当初30位进去，大二结束剩15位。
哇，阵亡率也是蛮高的哦。
对，然后大二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接下来大三大四两年你要去跑专题，专题要做出成果你才能毕业，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可以大二结束之后你就 转到 普通班去。
那沃特，你花这么多时间，这样是不是代表说你的校园大学生活你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在玩社团还是谈恋爱之类的？
绝对没办法，
这是不是一定
绝对没办法
会发生的事情？
对，这一定会发生。对，这个事情我后来有回去找我教授去谈，他们后来也跟我坦白说就是当时真的太超了。因为
但是沃特，你有说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训练方式让你日后在做这个工程师的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比较轻松的衔接上，因为毕竟这种训练越晚开始会越痛苦，但你大学就在经历这样的训练，你等进职场才训练那一定是痛苦百万倍。
对，没错，我常讲一句话嘛，时间很公平嘛，在这种内卷化时代，就是我进入 RFIC完全没有适应问题，那是因为这种债我前面已经还掉了。大学谈恋爱或者是交际那些，我觉得那些也是基本功。像我出社会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也是无法
太直嘛，就是不太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对，没错，就是你会不知道，大众心理学嘛，大众的想法
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有这个行为，可能已经代表某一个心态了。但是因为你以前都在书里面，所以可能不晓得说，哦，原来人类跟你说晚一点再谈，可能就是暂时先不要谈的意思。
重点是在于你长期在实验室的环境下，那种环境下的价值观就是你只要做出来了，你就是问题解决，你就是 OK 了。可是出社会，你到人际交往或者是很多问题的话，人际交往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啊。
确实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很多都是感觉问题。
对，感觉问题或者适当跟不适当的问题。
哎，对对对，那
个，很多东西没有对错，对，只有适当跟不适当，
有没有适合这个人或适合这个场合。
对，没错，或者是说各种人存在啊，然后你会发现说就是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像 我举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业务的人啊，他们的生态系就是想办法讲出就是别人想要听的东西，但是他脑袋里面连他自己讲的话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这种在实验室高压环境下训练出来的人，我们可能就会信以为真，因为我们那种环境下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别人讲出来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就是看起来很合逻辑，字面上看起来很合逻辑，然后当初可能就相信了。实际上我后来就常常教学弟妹或者是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讲啊，就是先听听就好了，一开始真的不要全盘接收，凡事先听听看嘛，姑且先听听看，之后再看他做出什么事情嘛，对不对？
看起来沃特对于这个出社会之后遇到的困难也是有描述到了，因为之前都是我自己觉得啊，沃特就是真正的科学家的样子，所以对于人际方面可能出社会才开始比较深刻的感觉到，有时候真的是莲花舌灿，但是他人心有没有如他讲的那样，还是要观察看看的，对吧？
是的，要观察。对，
好，那么刚刚沃特已经有讲了，就是如果你在学校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精进跟加强，当然不可避免的这个就会花掉非常多的时间，
花非常多时间，
对，会挤压到你可能交女朋友甚至是你想要玩社团都没有办法，你根本就分身乏术，除非不睡觉了。
但我必须说，就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才可以得到适合的工作的话，就是我必须说啊，这其实是大环境生态很有问题的，这是所谓的内卷化了，就等于是你要花时间到极端程度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我就必须说台湾
沃特这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也是下一次想要再采访沃特关于说工作为什么一定要精进成这样，好像要损失一些东西我才能换到比普通人再好一点点的生活，这有时候来讲有点病态你知道吗？
对，病态
就是你要过度努力，然后大家都要过度努力，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问题出现，而且当你大量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是在逼迫大量的人会有一些过劳甚至有心理状况的问题出现。
对，没错，对，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出社会也很自由啦，每个人想过自己的生活，就是但是我前面不是讲过吗，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安稳工作的话，那个我也不反对，就是不想跑专题然后不想做那些，那你就是安稳去当本科生，安稳的过大学硕士六年然后就进来，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社会上更精进，我必须老实讲，以下生态真的是需要这种病态的方式的。另外一个问题啊，是我念的物理系在西方人的眼中那不是一般物理系的，那严格来说是工业物理系的，像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那种物理系，那种大一大二就要被抓去车床前面当机械学徒，或者是抓到电子学实验室然后焊电路。高职机械科电子科他们高一高二要会的东西我们都要会，这种环境下基本上啊，就是要你做实验的前提之下，我们被迫看很多工程书，然后我们很多教授以前也是工程师，我们会不知不觉会把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公式转图像，图像转公式这种伎俩用在工程书上面，我们会不知不觉就学会自学工程的方法了。就这就为什么我前一个问题提到的，就是我自学在台湾完全是个案，因为全台湾只有这种奇怪地方才可以培养这种自学能力啊。我相信台湾其他地方应该有啦，但他可能不是学校强制，他可能是自我要求练到这种程度的啦。那第二部分刚说嘛，就是我会讲说，就是如果你是物理系啦，你想进来的话，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用物理系的专业来说的话，要精通三个东西：电磁学、电子学、量子物理，三个你都会精通。选修专业的话，微波物理你一定要修了。可以的话，我当时是去电机系修他们的微波了。有时间的话，那我会建议说你去修固态物理跟半导体物理。当然，这是有时间你才要了。可是固态物理跟半导体物理你又要会的话，那你的热力学也要很精通了。如果你是物理系要进 RFIC 设计的话，光是前面基本三个你都要精通了。那如果加上半导体物理你要精通，你是等于是你四个东西要精通了，那是门槛很高的啦。就是这条路看你要不要走。所以我前面我才会说 RFIC 在物理系的你要进来是很高的。当时我们的风气啊，是很多人只有去修半导体物理跟固态物理，但是你不会电子学或者是电子电路的话，那不好意思，那你出社会就只能把你送去制造厂。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是梦想进去台积电嘛，所以他们只有修固态物理跟半导体物理，后来出社会才发现说就是啊，其实还有更轻松的工作可以做。物理系实作的话，我会建议啦，如果你大学有老师是专攻微波的话，那你可以去他的实验室先做专题或者是硕论。但是我们物理系有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这个领域专攻微波的人他们是没有包含量子物理的，做微波这一行在物理系的话，他们大部分都还只做电磁学或者是电子学，不包含量子物理。所以你是只有这种经历的话，就是你会很难上，原因在就在这边，因为做半导体物理必须老实说你一定要 会量子物理、啊、那有没有办法说就是我不去微波专攻，或者是先做专题或者是做硕论，有没有办法同时学到电磁学、电子学或量子物理的实作？有个地方，我当初大学就是先去原子光学实验室，在原子光学的话一定要处理光电讯号了，所以你要处理光电讯号的时候你一定要会电子学很多功夫啊。 那些电子技术在 RF 全部都用上，这是我很惊讶的地方，就是竟然全部用上。然后再来一点嘛，光本身就是电磁波嘛，你要处理原子也本身也你就是要处理量子物理的东西嘛，这三个领域你在实验室全部都会学到。我个人啊，我是先在原子光学实验室做专题，然后硕士班再转去 做 RF， 所以就是误打误撞，这是符合 RFIC 要的。当初投履历的时候是公司就自己来找我，我就很意外捡到这份工作了，基本上是这样。
好，非常谢谢沃特这么详细的分享，说他关于求学的时候吃了哪些苦，练了哪些功，所以让他可以在出社会甚至转职到这里的时候比较顺利的来做这个工作。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还喜欢，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欢迎搜寻胡思乱想随便乱讲。